祷告的艺术，一本关于如何祷告的手册，甘坚信。第三部分，第九章，放胆无惧。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四章十六节。有效的祷告需要放胆无惧。我们放胆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在哪里放胆无惧呢？在耶稣基督里。以弗所书三章十一、十二节。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有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在祷告中祈求，但祷告求放胆无惧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你应该为此祈求。例如，你不需要祷告求信心。圣经说，信道，原文是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见罗十章十七节。所以，你知道如何得着信心。信心的加增是透过以神的话语喂养并且操练。我们不需要祷告求信心。但圣经确实指示我们可以求放胆无惧。当彼得和约翰在那称作美门的地方用耶稣的名服侍那瘸腿的人时，他们是放胆无惧的。当他们向聚集的群众宣扬耶稣的名时，他们是大胆的。犹太当局注意到他们的大胆，就抓他们去问话。图四章十三节，命令他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传讲并教导。他们既被释放，就到自己的同伴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于是全体会友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祷告。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三十节、二十九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三十节，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个祷告得着回应。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保罗要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祷告。这位信心的使徒写了一半新约的神伟大的仆人，告诫以弗所教会要随时多方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见福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以弗所教会为保罗所做的祷告是一种祈求的祷告。放胆去行，我们需要放胆去行。有时在带祷中，圣灵可能会吩咐我们去到我们所带祷的人那里。史波堪市的一位伟大的带祷者查理·霍兰斯沃茨曾亲身经历一件事。有一天，他为一个人代祷进入了状态，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经过灵里一段极度的痛苦之后，圣灵吩咐他去梦露街桥。他毫不迟延，火速前往这座桥。当他抵达时，圣灵指给他看，桥上有一个人，一条腿跨过栏杆，正准备跳下去自杀。查理迅速停下车，上前抓住那人。他说服那人上了他的车，他开车载那人离开，到郊外一处他们可以独处的地方，和他谈了近三个小时，使这人最终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赖特，我们可能不知道要为什么事情祷告，但感谢神，圣灵知道。我们需要放胆行出神的话，圣灵向我们说什么， 我们就要放胆无惧地行出来。我能感觉到神的灵正遍察教会，要找那些他可以托付祷告并坦然无惧行出他旨意的人。他需要这样的人。很多人都有工作并承担各样责任，不允许他们全心投入代祷。然而我发现，你可以一边做你该做的事，一边在心里默默祷告。如果你条件不允许，神是不会将代祷的负担放在你身上的。但如果你可以边工作边祷告，神可能会感动你为他人代祷。赖特，有些工作很难让人边工作边祷告，这时候神会去找其他人。但有些工作需要动手，不用动脑子，你就可以一边干活，一边专心祷告。当祷告的负担临到时，不要甩开，要放胆行出来。当我还在牧会时，有一天我正开车去办事并做探访，突然间我里面有一个催促，要为我的弟弟祷告。当时他冷淡退后，没有与主同行，我里面有警铃响起。我就一直在心里不住地祷告，和别人谈话时也是如此。在我里面，我为弟弟的代祷已经将某些祈求呈送到神的面前。这件事一直挂在我里面，两三天后才被挪去，但我始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后来弟弟和我聊天时告诉我，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几天前主真的帮助了我。当时他是一个生意人，拥有一个大牧场。他告诉我，他那天去到农场，手里提的一个五加仑的汽油桶突然爆炸了，他却一点没有受伤。他说，所有看见他的人都惊讶无比。管牧场的人说，哦呦，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发生这事的三天前，我就祷告了。我确信，如果我甩掉那负担，没有降服下来祷告，他可能会严重烧伤，甚至已经死了。你要明白，神不要他在退后的情况下离开世上。如果我没有为此祷告，会怎样呢？要是查理没有回应神的灵呢？要是他不知为谁代祷就没有祷告呢？要是他太忙了，对圣灵的带领反应迟钝呢？要是他不知道去干什么，就没有火速赶到桥边呢？很可能那人已经下地狱了。这是严肃的思考。当人们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有些在地狱里的人可能会指着我们说，都是因为你。在宝座前放胆无惧，以赛亚书43:25-26。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26节，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这是守约的神激励以色列人要祷告，也是激励今日教会要祷告。神向以色列人守约，他也在今天向我们守约。信徒在祷告上拥有约的权利，就如在约的其他事情上拥有权利一样。然而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往往让我们的祷告生活陷入失败，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很深的自卑感，也是罪疚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失败了，我们有了一种罪责综合症。有些人这样开始祷告，我很软弱，不配，然后在整个祷告中反反复复述说他们的软弱和不配。然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所说的，就将自己推出了信心的领域，从而进入定罪的境地。他们不知道神是否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所做的只是在乞讨一些碎屑。但注意看神所说的，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赛43:25，为什么他会说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呢？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因为他要祝福我们，没有赦免就无法祝福。 当我们知道他涂抹了我们的过犯，甚至不会记得我们曾经有任何过错时，我们就能笃信不疑，带着信心地来到他面前。我们先前的罪责综合症就被现在觉悟到自己是神儿女的意识所取代。我们不必坐在自己豪宅前的路边石头上乞讨恩惠，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地穿过前门，进到宝座前与神相交。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我们是立约的百姓，我们有合法的权利，福音的权利，儿子的权利，家人的权利，和基督身体的权利，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宝座前。当耶稣进入天父的同在里时，并不是只有他的头进去，却把他的小指头留在外面，说：“哦，不好意思。”不，他连小指头里都没有任何定罪感。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意味着身体可以和头一样，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进入父神的同在里。第十章，信徒祷告生活的要素。让我们来看看有效祷告生活的要素。火热，雅各书5:16-18，沃雷尔圣经译本，16节，一人内心所发的祈求大有功效。17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18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有效的祷告包括火热，圣经教导我们总要心里火热，见罗12:11。W.E. 维恩说，罗马书12:11翻译成火热的字，意思是热，沸腾。斯特朗圣经详会索引补充说，这字的象征意义是热切的。以巴弗在祷告中为格罗西教会竭力的祈求，西4:12。希腊文 agonizomai 翻译成竭力的，是指搏斗、摔跤。渴望，格林多后书7:6-7。6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7节，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英王钦定本是切切渴望、哀痛和向我的热心，英王钦定本是火热，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格林多教会的切切渴望被提多看出并传达给保罗。当真正神里面的呼求、祷告和渴望抓住我们的灵，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神放在你心里带祷的负担，那么这负担或神放在你心里的任何事，就应当是你心里最重要的事。当祷告蒙垂听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并吸引你全力以赴时，那么祷告成就的日子就不远了。这就是渴望带来的结果，这是具有创造力的渴望。赖特。在1942年和1943年的冬天，我发现自己充满要神运行的渴望，这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就在那里，毫无疑问的是出于神。你要明白，神的灵运行时所发生的事，像大复兴，并不是有人在昨天或是一周前祷告的结果，那是由于过去经年累月的祷告。42和43年的那个冬天，我在德州东部的一间教会担任牧师。那时候，我发现我的心充满着在某个方面祷告的负担。大战的那几年里，看起来好像我们有很多教会都枯干了，人们忙着上战场或在兵工厂里干活。在我们五旬宗的教会里，有丰富的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但其他所有恩赐或圣灵的彰显就很少见了。我发现自己几乎是下意识的祷告，亲爱的主，愿有更多大能的恩赐和圣灵的彰显运行，特别的信心恩赐、行异能、医治的恩赐。我花极多的时间在这世上，我会在早上3-4点醒来， 跪在客厅里那样祷告，一夜又一夜，这是很常见的事。有很多次我会在晚上早早醒过来，我会离开卧室，这样就不会打扰到我太太。我很多祷告都是轻声的、私密的，但为这件事祷告，我却无法晋升，我里面被充满，像是要爆炸了。但有很多次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起床，就发现自己已经在客厅里祷告了。我会问自己，我是怎么到这来的？有很多次我醒来发现自己在下意识的祷告，愿你的灵更大、更强而有力的彰显运行起来。然后在1943年2月23日，我祷告了5小时又45分钟之后，神开始对我说一些事。我拿了铅笔写下来，他说，二次大战结束时，在美国会有神医治的复兴临到。这是战争结束前2年多，战事直到1945年8月才结束，当时是1943年。19个月之后，在1944年9月，我在基督使者大会为神召会讲道，当时在宣讲另一个主题，但因为这事在我里面燃烧，我转入这个主题，告诉人们主对我说的话。我说，我要向你们预告大战结束时会发生的事，那时将会有神医治的复兴临到美国。当我那样说时，神的大能降在会众身上，每一位传道人就像听到人叫他们一样，我并没有起来跑到讲台前，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这是我一生中从未看到的景象。要为神的灵来感谢神，也为祷告来感谢神。神医治的复兴临到从1947年开始，但复兴的临到并不是因为有人在此前一个礼拜为之祷告，他临到是因为人们，不仅是我，还有更多人早在1943年就开始祷告了。当我在为这事祷告时，充满了燃烧的渴望，我并不在意，甚至怀疑神会在这件事情上使用我，我甚至不要他使用我，我只要在暗中祷告，不必任何人看见，我心里也会很满足。神是透过教会在地上完成他的旨意，要是人们没有回应的负担呢？这负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吗？不，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那是满心的渴望。要是我们没有回应呢？我们可以不回应，我们不是机器人。神并没有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我们有自己的意志，神的灵需要我们甘心乐意地回应他。圣灵并没有使用暴力，否则他会让每一个人在今天就得救，明天我们就一起进入千禧年。催逼并强迫人是魔鬼和邪灵的作用，圣灵则是引导并带领，他会温柔地催促。要下定决心回应神的灵，回应那些祷告的催促，圣灵有时会引导我们，有时则是加给我们负担。要敏感于神的灵，有时候圣灵在我们灵里说话，我们却反应迟钝，因为我们活得太过理智，就忽视了这些引导。有些人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拒绝让某些想法在他们心里成为至高的渴望，他们说，你至高的应该是为了主。赖特，当神把一项渴望放在你心里时，这会成为你为着主的最高渴望。神住在你里面，正是他激发了这渴望，而神至高的渴望就是让人得释放。在第9章里，神的至高渴望就是拦阻那人从桥上跳下去自杀。这人刚好在一个地方，神可以找到查理为他祷告，使查理能回应神的灵。查理离得也足够近，刚好来得及驱车赶去救人。这人的生命获救并重生，是因为神的儿女让神最高的渴望成为了自己最高的渴望。神在任何事上都不是半心半意的，这既然是他最高的渴望，那么也成为那位被呼召带导的人最高的渴望。这就是与神同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见林前三章九节。赖特，坚持，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有效的祷告必须包含这项要素，坚持。赖特总结得很好，当圣灵把代祷的负担放在一个人心里，除非祷告得蒙垂听或是负担消失了，否则不应停止代祷。在我的经验里，我的大部分代祷都不知道是为谁祷告，但我有负担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我必须做日常的工作，但在我灵里始终有内在的呻吟。当我有机会与神独处时，负担就增加。这并没有规则可遵循，每一个人都要依照神的指示做。坚持是代祷的组成要素之一，是因为甩开负担且忘记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你知道有人的生命可能要倚靠你的代祷，你就会感到极大的责任。并没有很多信徒愿意承担这样的代祷，所以那些愿意的人通常都很忙碌。禁食，撒母耳记上十章七节，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坐，因为神与你同在。有效的祷告有时包括禁食，有些情况下禁食也许是必须的，这并没有硬性规定。祷告勇士要趁时而坐，如果他认为禁食是必须的，那么就禁食。赖特，在新约所有使徒写给教会的书信，他们没有一次告诉教会要禁食，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应该禁食。他们曾提到禁食，但没有立下规则，甚至也没有鼓励教会禁食。原因是关于这方面并没有硬性规定，这应该趁时而做。禁食并没有改变神，他在你禁食前、禁食中和禁食完都一样，但禁食会改变你。禁食会帮助你放下血气，让你更加敏感于神的灵。主可能告诉你要禁食，他曾有几次叫我禁食过，然而我可能提过，我没有一次被带领要禁食超过三天。更多关于这主题的进一步数据，请参阅甘坚信牧师的书《禁食的常识性引导》。第十一章，圣灵，我们祷告的帮助者。圣灵为我们代祷，圣灵也帮助我们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T.J. 麦克罗森博士是著名的希腊文教授，在他的著作《身体医治与救赎》中，他对翻译成帮助的希腊原文有颇具光亮的深入看见。要注意看这里翻译成帮助的希腊文 San Antilabanitai， 它是义态动词 San Antilabanitai 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式，出自 San 一起、anti 对抗以及 lambano 我抓住，因此这个字表示一起抓住、对抗的意思。于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灵和某人一起抓住、对抗我们的疾病。和谁呢？当然是和我们自己。麦克罗森博士只谈到了软弱的一面，身体的虚弱、疾病，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灵透过和我们一起抓住、对抗我们的疾病或各种软弱来帮助我们。如果我在讲台上说，聚会完后你们几位男士留下来，帮我们把这架钢琴搬到台下，我的意思是，我要他们和其他人一起抓住、对抗这架钢琴的重量。圣灵帮助，他和我们一起抓住、对抗软弱。如果我们没有和他一起抓住、对抗，他就没有事情可做。我们必须先和圣灵一起抓住，然后 他才会帮助我们。曾经有人对我说，自从我发现圣灵在为我祷告，我就不太祷告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并没有说圣灵取代我们祷告，他是帮助我们祷告。如果圣灵取代我们祷告，那么他就要为我们的祷告生活负责，而这就与圣经不符了。阅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说到有关圣灵的话，例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十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二十六节。这里翻译成保惠师的希腊原文 Paraklētos， 字面的意思是一位被呼召在一旁帮忙的。扩大版圣经提供了这个字的七重含义：安慰者、顾问、帮助者、代祷者、辩护者、坚固者、随时待命者。圣灵并不是被差遣来替基督徒做他们的工作，而是被差遣来帮助他们去做。耶稣告诉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他们受圣灵的洗。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图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之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做什么呢？做见证。要知道，圣灵不会去做见证，是你要带着他的能力去做见证。同样的，圣灵不会代替你祷告，但你能够带着他的能力来祷告，他会帮助你祷告。是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是我们要负责广传福音，是我们要负责祷告，而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第十二章，圣灵和我们的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罗八章二十六节。这句经文里的软弱一词是什么意思呢？W.E. 维恩所著的新约词语释经词典将这个希腊字定义作缺乏力量、软弱，表示无法产生结果。如果不是我们有神圣的帮助者，也就是神的灵，我们的软弱就会拦阻我们的祷告产生结果。无知，赖特指出，无知就是一种软弱，我们并非无所不知。仇敌会利用我们无知的地方。神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和四章六节。同时，当我们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的时候，就不可能准确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在这方面的软弱中帮助我们。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他们能够知道，我们也在他的祷告中看到当如何为其他基督徒祷告。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和神的话是连在一起的，神已经赐下他书面的话语向我们揭示他的旨意，我们应该用他的话语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以致当面对一个新情况时，第一个进到我们脑中的就是神在这方面所说的话。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英王钦定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思想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已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圣灵让我们想起神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就会明白神的旨意。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感谢神，对于神的话语中没有提到的事，我们有来自这位圣者的恩膏。约翰一书2章20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感知的迟钝，感知上的迟钝是一种软弱。当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就提到了这点。赖特，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做了下面的祷告，好使他们不致在属灵感知上迟钝。以弗所1章16到18节。16节，我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17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又如保罗为格罗西教会所做的祷告，他被圣灵膏抹的祷告向我们显示，在主的事上，我们当如何为自己和其他信徒祷告，来胜过我们感知上的迟钝。圣灵被赐下是要教导我们一切事，约14章26节。他直接在我们灵里教导我们，但他也透过那些明白神话语的教师来教导我们。神把教师放在教会中，福4章11、12节。因此，不要限制我们可以从神那里获取的知识的数量。罗马书15章14节。14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就是神要我们拥有的。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